在225节当中哈，他谈到的一个东西就是说，你现在这一刻其实你是可以创造，过去的事情，当然你也可以创造未来的事情。那换言之，就是现在、过去、未来，它都同时存在。真正的东西到底是什么？真正的东西是你的意识形式。那你的意识形式其实来自于内在的一只意识形式嘛？所以他说，让我们回到时间哈。那么现在在心理学的圈子的领域里面哈，当前的想法就是，小孩子心理上完整的存在于成人里面，也就是说，成人内保有曾经所示的小孩子的心理物质。那我觉得我好像，我现在的想法跟我小孩子的想法其实蛮一样的，就是我如果以前是很害怕，什么东西的话，我现在可能害怕的东西是那个小孩子的形式的扩大而已，他只是原来的害怕的扩大而已。你一直走的生命其实都是那样啊、哦，但是赛斯的说法说并非如此，好、哦，并不是这样的哈、哦。小孩子存在于成人里面，是的，没错，小孩子存在于成人里面。但是他不是同一个孩子，因为你在任何一刻，你可以同时把以前的事情，你同时可以，因为他不是同一个，因为我们每一天在醒过来的时候，我们都赋予不同的意识形式跟不同的人格，那甚至于连身体都不是嘛，你的身体在7年之后，没有一个细胞是跟7年前是一模一样的，所以骨头都被换过了，脱胎换骨，那些他以为是孩子的记忆并不发生在小孩身上的某个事件的记忆，所以我们在提说我孩子的时代发生什么事，那个事情是发生没有错，可是你现在的状态你可以立刻的去，因为意识既然时空是同时存在，你的某些观念改了，那前面那个也跟着改啊，也就是说每一个事件都在其记忆里面升起时重新被创造，因为时间是同时性，对不对？那我现在的想法是什么的话，就全部都被重新组织过。我不晓得这用什么来比喻了哈，就是说，他会完全重新，完全全部翻盘。因为你看啊、哦，我们之所以觉得有过去有未来，是因为什么？记忆嘛，因为感官对事情的理解，然后形成叫做一个东西叫记忆，对不对？可是如果时间都同时存在的话，根本就没有什么内在小孩这种东西、啊、不是吗？那所以当然你常常会碰到、哦、朋友会跟你讲说啊，我小时候因为受到什么伤害所以怎样这样、欸、拜伦凯蒂的方法很简单啦、啊、这是真的吗？100%真的吗？当你不是用这种方式思考的话，你又重新去组织嘛，那你专注什么你就得到什么，对吗？所以如果我今天专注的是困难那一面，那么你的困难永远都在啊，因为你的期待是还有困难嘛。我们说的期待哈、哦、是我们那个由衷的感觉，你什么样的感觉你就有什么样的期待嘛。我对我自己有个期待，那我也觉得人家会怎么对我，那我也觉得明天会怎样，那些东西都是我们认为的期待嘛。那这个期待没改变之前啊、哦、比如说我那个老公哇真难搞，那如果那个期待没改，那个期待没改，他不会改，他不可能在你的实相上改，因为在架构二当中没有这个戏码。我们前天才念过吧，英国不可能在明天、明年或后年变成回教国家，对吧？哦，为什么呢？因为没有那个期待。那可是如果有那个期待的话，因为这仍然是意识在形成实相，对不对？所以因此，当你的期待已经酝酿完成了，你觉得你就是什么样的人的时候，他就是什么样的人。好，那这里有一个东西、哦、就是我们之前在讨论的那个事件跟记忆的这个部分，我觉得那个部分也值得花一点时间去想一想，就是我怎么样组织我的记忆，跟我怎么样组织我的事件。我刚刚已经讲过了，如果你是一个谘商师，那你认为你的谘商对象是没什么要救的哈，那你不管你用什么好的方法都没有用，因为你的实相当中已经创造一个东西，就是它是无法救的，那这是一种期待，对不对？或者是这是你真实的感觉嘛，那它就永远不会变了。可是如果说我今天觉得说我那个老公很难搞哈，这个想法把它弄掉了，就是我不是换想法，而是说那个感觉 feeling 改掉了，我的真实感觉说 他其实是个蛮好的人，我知道他也会支持我。那虽然我们有一个痛苦的一段时间，可是很快的未来，我们马上会走上正途。当这个真的植入你的心中，而你在过去里面会找到好多证据，是他其实蛮支持你的。好，然后那个感觉就形成了，感觉一形成，状态就改变了。因为你在想一件事情哈，赛斯在他的梦境化价值完成，他讲了一个东西哈，他是说在人类还没有真正物质化之前，他是在梦境当中做 protocol， 对不对？也就是说，他是在那边弄模型嘛，一直弄到可以的时候，哎，啪出去。所以为什么说第一没有办法谈？因为他是在梦境当中处理好了。像出来的，所以你找不到那个中间值，它一出来就是公的母的，没有什么蛋先生还是鸡先生，它是整套在那边架构好了。哎，这个蛋这样好不好？哎，那样这样生好不好？那样的都做好了，像出来它才会这么好的东西嘛。它是完美的形成一个完形之后才丢到物质世界。好，那你再看，如果说我今天我在梦的世界或者在心灵的世界，我先形成了，我的老公就是支持我的。我的生活就是幸福的，我完全可以表达我自己的意愿，而且回过头来反而可以把它带成它是有力量的，反而对他来讲是一个非常好的一段路。当这个部分完成之后，他是在梦的架构或者是心灵的架构，他先完成以后，你觉得他像不像赛斯在提到说，什么是世界的开始，什么是宇宙的开始？宇宙的开始，它就是在上一层，好，人多高多矮？要胖要瘦，吃东西能够消化多少，是什么样的状况，耳朵眼睛啊、哦、这个是先在梦的架构当中，而且在那个状态的时候，他根本这个人根本就没有大部分的时间是没有醒过来的，他是吃饭的时候或者是说交配的时候他才会醒一下，其他都是在那边做一个 rehearsal， 一直到完成的时候他过来，对吗？那用这种方法，我们可以回到我们在安排我们的感觉的时候，如果说你今天的想法是说，其实我那个老公真的是我生命中最大的贵人，那我因此会重新去组装我跟他的记忆。很奇怪哈、哦，这个东西的话，就是我们今上个礼拜所讲的，你专注什么，你就得到什么，对不对？换言之，就是你的意识所在。比如说，我从来不知道剥皮辣椒，可是我开始做第一个，然后现在我就是剥皮辣椒专家，坦白说，真的是专家，你可以问我所有的问题。为什么？因为我试过了六七种的辣椒，那大大小小、厚厚薄薄，那怎么样炸多少温度，我都已经很清楚了。然后怎么进是最好吃的，你知道我意思吗？那我的运气很好，为什么？因为我第一个想炸剥皮辣椒的时候，我乱选就要选择一个最棒的材料——韩国辣椒。好，韩国辣椒因为它够厚，炸出来以后它皮容易剥，然后它的滋味比较好，又没有那么辣，你知道吗？所以我。算运气很好，那因此我在试其他部分，那所有的部分都在累积我的经验，对不对？那所以这个东西就是，当你专注在哪一件事情上的时候，我怎么跟你讲说怎么炸剥皮辣椒好，你可能都没有办法，真的跟我一样，为什么？因为我是走过所有的行程的，你知道我意思吗？那所以，当你的结构方式，比如说我在所有的资讯当中，我去。选择我要的自信以后，当我确定我要这样选择的时候，那所有跟这个有关的记忆跟事件，不止未来哦，连过去也不一样哦。就啊，他其实对我很好，哎，他其实蛮支持我的。那个部分你看不到，然后由衷会生出一种感觉，就是那我要做什么事，他是会支持我的。好，因为意念在传递的时候，有时候真的会差很远。我昨天就碰到一个例子。我真的很好吃，非常好吃的蛋，好。然后我们一个家人，我跟他讲说，哎，这个我太太因为不吃蛋嘛，哈，所以我就跟他讲说，另外那个卤味呢，我把它倒回去。结果他过去跟我太太讲说，那个蛋是要给你吃的。那我太太就跑来问我说，啊，你明知道我不吃蛋，我说是啊，我知道你不吃蛋了，我也没有说要给你啊。他说：“哦，谁这么讲？”我说：“那一定是听错了，那百分之百听错。”他说：“他很确定说他没听错。”我说：“我很确定我没讲错。”你知道我意思吗？你知道我意思吗？所以那种意念在表达的时候，我们各自 catch 到我们自己的焦点了。明明差那么远哦，但是他听起来是一样的东西，你知道我意思吗？ 所以那假如说你的记忆当中，你的朝向的角度，我朝向的角度是，其实他是会他蛮，他只是关心我，他只是，他会支持我的任何行动。那这个感觉形成了，你的意气会改变，对不对？那个意气的话，他一开始改变的时候，或许他没有那么样的立刻改过去，但是随着时间，他很快就会过去了。啊，就是今天我们一直在提到那个赛斯讲的那几个方法，啊，就是你先确定你自己的想法，然后回到自己的感觉，你到底是怎么感觉的？因为你是处理事情没有用嘛，你说啊他就要怎样，然后他那个东西，因为你已经先形成一个期待嘛，那所以因此他就不会变呢，啊。你要你老公好，如果你的感觉不变，那他怎么变？因为你的期待就创造实相，对吗？你内心的感觉就创造实相哦，啊，但是问题是在，如果你认为说那过去怎样，因为根本没有过去啊，因为过去现在未来同时存在，所以这一刻如果我今天形成另外一个感觉，而用这个感觉去说行，然后我会产生一个由衷的感觉回来，然后我又利用我的想象力把这个部分，变成它是在改变的状态的时候，那你会看到完全不同的人。Rich 说哈，哦。他说：“事实上，他醒过来，根本就不是他昨天晚上睡觉的他，你知道我意思吗？你不同的世界，不同的宇宙，这是 Rich Stemmer 说的那个心理超心理学博士说。那些他以为是小孩子的记忆，并不是发生在这个小孩身上的某个事件的记忆，也就是他并没有包含所发生的任何一个事件之切切的图像。每个事件都有其记忆升起时重新创造。我升起了一个记忆，我的记忆升起来了，然后我的事件被重新创造，不管是过去、现在、未来。”你一个很好的朋友，那你突然间你对某件事情发生不舒服的时候，你的记忆里面会呈现出来都是很不好的东西，你就看不到他对你好的那个部分，对吧？那如果说我现在是害怕一个人，那这个人看到他，然后我因为我的害怕，我要隐藏我的感觉，因为我怕他知道。那问题是，当你隐藏你的感觉的时候，首先他潜意识知道你的害怕。然后他也会采取防疫跟反对的动作，好，那因此你又把它 squeeze， 对不对？把那个感觉 squeeze， 那你没有真，你就是用一个更害怕的心去面对它，那这个事情是没有办法解决的，因为那个期待不是那样，期待，意思是说，好，我今天有什么很好的想法，当然很好，可是问题是那个东西有没有变成你的期待？那真正会变成期待的部分，哦，叫做真实的感觉嘛。比如说我去买奖券，我要中5亿，那问题是你没有那个期待，你可能有一个想法说，啊，中真好，我要用我的意志力，我要怎么样能够赢，可是问题是你的期待是什么？你根本内心里面没有那个期待嘛。所以期待才是真正创造物质的一个基础，哦，但是记忆也会随着每一个再创造被改变而有些记忆的不有些纤维的不同。我记得他是什么样的人，哦，那可是当一个想法变了之后，他的每件事情都会被变过，哦，因为过去一直恒常的在改变的，我们的过去一直都在改变。然后呢，那些组成一个事件的电池连接本身看起来是完好的，可是也在改变，就它会跟着变。我最近的一个朋友，哦，我上次有讲过了哈，哦，他十几年来一直要跟他先生离婚，然后呢，他觉得他先生完完全全是一个是天上的鸟，一个是地上的鱼，根本无法鸡同鸭讲。鸟跟你无法说话，讲也讲不通，然后无法沟通，然后先生完全不负责任之类的一大堆的，然后 最后经过很多年奋斗之后终于离婚了。然后离婚之后呢，自己生了一场大病，啊，大概过了半年啊，七八个月，生了一场大病。然后大病之后呢，他没有办法，无人可以找人帮忙，对不对？就只有找他先生来帮忙一下。结果他的评论是：我从来不知道我先生是这么好，这么能理解我，跟我这么有话说，然后这么懂心理。他所有以前认为的那些部分全部翻盘。你知道我为什么 totally 翻盘？说有没有奇怪？为什么当时他没有办法看到？并不是说他意思是说，并不是因为他生病他来帮忙哦，而事实上是发现到，奇怪，怎么会 totally 不一样？你知道我意思吗？所以有很多是我用什么当作我的主干在组织我的事件跟我的记忆？什么是我的主干？好，如果我用这种方式去组织我的主干的话，那么你会发现到说，你看到的东西它真的很糟糕很坏，你完全看不到它的好。可是换一个角度来看，你会发现它好得不得了，怎么会那么奇怪？这就是拜伦凯蒂的功夫啊！你这样想会怎样？啊，你那样想会怎样？就那么这么四句话，这么简单的四句话，它可以救无穷的人，为什么这么厉害？为什么一个工作人可以上万块？因为思想他自己讲得很清楚，他会重新被创造，而组成一个事件的电磁连接哦。一件事情跟着，因为我们会记得以前事情就是那种电磁性连接嘛，像电脑一样，它是一个电磁性连接嘛，哈，那看起来是完好的，可是也改变的，组成他们的能量是不同的。但是这个东西的话，因为我们在研究意识学，对不对？意识真的超乎你想象之外，太远了啦，不是你想的那样了啊。包括我们说的，一层又一层的那个螺旋式的一种能量状态，跟你的生生世世之间的关系，它根本不是你想象那样的。所以组成它的能量不同，而过去恒常的被改变，没有任何东西是静止不动。当然，因为我们是动态嘛。包括过去，而这个看起来稳定的现象只是幻象。相信过去已经消失，如同相信未来并不存在一样，是个幻象。那如果未来不存在，你怎么可以预知呢？对不对？我曾经在学赛事之前，经常会有一些预知啊，比如说有一次我要去伊斯林。然后因为我的东西卡片放在公司，可是那天晚上做梦的时候就梦到我去公司拿东西，然后在半途上被人家撞到了。好，就那一天早上我去的时候真的被撞到，而那个被撞到真的很奇怪，因为我们是平行车在走，对不对？那个是双黄线的，这个老美一个女生呢，她大概转错了出口，就她是这样绕过来要转弯。他没有看到我在旁边，这样撞到的。当然他是陪我啦，我也没有保险上问题。可是我就是首先有问题，就是说我那一天的行程受到影响，然后呢再来就是我这个影像在醒来之前我已经先知道了。啊，就好像我说我去 Lake Tahoe， 好，那去车子去那 Lexus 车子去撞山，对不对？那个是我根本。在加州的中部，那根本大太阳，简直热到不行。我怎么会眼睛一闭？开车的时候眼睛一闭，不是，是我不用闭眼睛，我就看到我的车撞到雪山。那我就跟我太太在讲，我太太说你在说笑话，这个这么热的天气哪有那什么雪山？但是进入了开后就开始下雪了，然后我也忘记了。我睡觉的时候一躺下来就是那个景象就出来，一直出来，因为我很 care 我的那部车子啊，那时候刚好买一个 Lexus 的 LS 的车子哈，那我觉得那部好车，对不对？就是这样，所以你很 care 的事情你会预知。那么换言之，我刚刚提到那个，各位有没有稍微深思一下，未来都已经完成了，这 这是赛斯言之言味的话。如果未来已经完成了，它已经摆在那边，现在只是你有没有动力往前走而已嘛。就好像一个店，对不对？它未来已经设计那边，未来已经到终点是怎样，已经都好了，你只要跟着脚步去走就好了。现在问题是在你没有动力，你没有按照你自己的潜能去发挥，所以它达不到那个终点。所以他这里跟你讲说，你相信过去已经消失，你怎么会那么笨？那如果过去会消失，那未来也会消失了，那怎么会未来消失这种事情？那你明明可以知道嘛，预测的事情已经不是什么大秘密了，对不对？有上啊，有啊，现在 OK 的、啊，好。未来事情不是什么大秘密的，预知未来真的不是什么大秘密。那未来如果可以预知的话，那就表示时间的同时性是存在的。那如果时间的同时性是存在的话，你现在的任何思想它只是一个显化的过程而已。那现在问题是在于你是怎么想的，而你怎么想你自己并不知道。为什么？因为你的想法像猴子一样乱跑，对吧？那唯一可以知道的是什么？是你的想象，你的预期，而且尤其是你真实的感受。我觉得我是什么样的人，那是你真实的感受。那一样的情况，我们刚刚提到说，如果你身边的人，你的对他的观念没改之前，你觉得他就是那么恶，他就影响你，他就限制你。只要是这样之前的话，那么你的实际上真的是难改变，因为那是你的预期，而且你也不想做任何的改变，因为你觉得你是旁观者。刚好一再强调那个旁观者嘛，对不对？你觉得他是我是旁观者，因为我无法移动他啊。可是现在问题是在你创造你的实相，它包括说你的椅子，它甚至说我在这边演讲哈、啊，你们坐在那边，哎，那个椅子是你创造的耶，那个天花板那是你的意念、你的感官去创造出来的。那你的受害的对象难道不是你创造出来？那你到底要不要相信？因为除非你真的相信，你才有可能移动它啊。你如果把它当知识，那你没有办法移动它。对，你要深入到你的内心。假如你认为它是天马行空，那你真的就没有办法。但是如果你认为它是天马行空，你就把它当作我在天上骑着马的话，我看地下看得很清楚，可以吗？好，继续哈，他说。现在内在小孩并不住在一个井井有序的心理的包装里面，啊，封闭过去、现在或未来的隔离，它不是那么简单，并没有一点是小孩的结束、成人的开始，也没有一点是青年的结束、老人的开始。其实它一直都是你内心的一些渴望、内心的一些期待、内心的一些心理感受，那个东西在作用的。你怎么看世界？你怎么看自己？你怎么期待人家怎么会对你，而你期待你自己是怎么？但是如果你说、哦、我今天说明明我、哦、明明对，但是甚至说明明没有明明那种东西，明明是你的信念。为什么？因为信念就是信以为真的想法。所以你是小孩子，你是这样感觉。那什么是小孩子结束大人开始？没有了。什么是青年结束老人开始？我也觉得我现在蛮年轻的、啊、至少我的心还蛮年轻的，对啊。所以这些是同时发生的状况，它是同时发生的状况。所以在你们的系统里面，你们以慢动作当感知，而他们不仅以慢动作被感知，而且以线性的焦点被感知。因为时间不是我们以为的线性嘛，那因此我们在感觉说我是小时候是怎样，然后念什么初中、什么高中、什么大学，然后现在变成这样，那我以后会怎样？不要被骗了，你真正要改变的是你对自己的看法。你对世界的看法，而你可以用未来知识，你也可以用过去的知识、过去式的知识。所以真正的知识不在外面，在你内心里面。如果你以为外面的知识是一个资源或什么的话，如果是这样想的话，而且那你就会认为知识本身它就是非常贵重的、非常伟大的东西，所以人家有知识的人也会很敬佩它。那因此你就失去了完全的创造性，因为只要是知识就没有创造性，只要是已经成型的东西，它就没有创造性。唯一有创造性的就是你怎么去感受它，你怎么感受这个世界，怎么去有新的想法出来，那个东西才叫创造性。 而我们来到这世间唯一的责任就是发展我们的能力，而事实上就是在做创造，因为我们在创造我们的人生。所以他告诉我们，我们用慢动作在感知我们，好像从小到大。但是你的存在，它比如说身后死，它不过是一个焦点的改变而已嘛。难道你死了就没有感觉吗？那你出生之前有没有感觉？那你生下来的时候，刚才那篇文章讲什么？你以为你16岁吗？你比你知道的老的不晓得多少千倍万倍，因为你出生根本就不是一张白纸来的。所以焦点的确是强烈的，但范围是这么的有限，我觉得我自己是，以至于相对的使你无法维持你对自己的注意力，除了以一个最不一致的及冲突的方式来看你自己，你不再感知过去，以为它已经消失了，而那曾经是的自己也不存在了。但是那特定的片刻，如你认为的过去的片刻，在你的自我感知到它之前早已存在，并且持续的为你改变，即便不再有意识的感知它。所以其实时间是可以倒置的。那我们在上一节课有提到，赛斯有提到，我们现在的一个心理架构是 inner piece 的生意，然后我们的时间是无法移动的。然后约瑟所碰到的那个人，他的心理架构是，哇天哪，好好玩，对不对？他可以长大之后再去感知这件事情，他可以移到事情还没发生之前，他可以在当时的时候就知道会怎么样发生。他的时间就好像我们在听音乐一样，可以转到一分钟，转到两分钟，转到五分钟，然后我可以用我的任何的方式去听它，我可以戴耳机听，我也可以麦克风听，我也可以用各种方式去听它，你知道我意思吗？那事实上在心灵的世界里面，它就是用这种方式啊。所以你死的时候会过夜境，会把以前的事情重新按照那个价值的方式去 review 它吗？那有没有像你我们在提到的那个梦境化价值完成式，在梦境的时候你本来在做这个 prototype 的工作啊，我在那边一直在实习，我应该怎么去处理它嘛？所以每一个灵魂它都有它自己的里程嘛。我现在可能先玩这个或先玩那个，我怎么样让我自己能够一步一步往前走？因为每个人都在不同的方式在走，而所有的走都被像秋风带着围城一样带着走的。你到哪里，你的内在的层层次都带着你走，它都在你的潜意识里面。它全部都在你的潜意识里面，所以你潜意识带有所有一切的资料，只是你个人的发展可能我现在需要这个了解，需要那个了解，到一个程度这个实际上再也没有办法关你的。为什么？因为你已经把它看透了，你知道为什么？一个现在的你在上幼稚园，你会用一个很轻松的心情去玩，对吧？然后老师会说，买你不要来这里，你来这里干什么？你那么大了，你都知道了，我要教什么你也都知道，我没办法教你，你赶快走吧。到小学去，小学老师说，不要玩啦，你都知道了啊，什么九九乘法，你知道我意思吗？那骇客任务那个就是跟你讲说，哈，他已经根本知道怎么去玩那个物质实相了嘛，他知道他的意念动，他就会跟着动嘛。对啊，那个小朋友跟他讲说，那个汤匙这样弯过来转过去，他说哈，并不是你让汤匙弯，是在你的感受，你去创造那个东西，是由你的想象力跟你的感受去变成它弯的。对啊，所以你在你的想象力当中它产生的，它当然就弯啦，因为你在创造你的实相啊，是你在结构外面的世界，而你去结构它的那个东西已经弯了，不是它要弯啦，它不会弯的，对不对？可是你在用这个最简单的方式，就在想说，其实我们在看的，我们的感官，眼耳鼻舌身，我们所看到，我们真的都以为它很真很真很真很真很真，可是事实上那个是什么？是转移。它是资讯的转移，是电脑资料的转移，是资料的转移。然后他跟你讲，资料这个东西你不要误解哦，那是一个信息，内在信息。 而那个内在信息让你看到好像我们只有 这些人在，可是这个空间里面它存有无限的东西，无限的实相，对吗？可是我们的转移就认为说，我就是我，你就是你，我在这里是没有人的。就像你坐在这里并不知道地球是100万公里每小时绕着太阳转，不信你去计算看看。那自转呢，每小时大概800到1200公里的速度，因为地球14万公里嘛，对吧？那除上24小时多少？所以你坐在这里，你是以极速的速度在自转，可是你不知道。那、啊、你公转呢？100万公里每小时，100万公里，你开100万公里的速度看看，你最多90公里了，90公里已经很，90迈已经很大了，对不对？最高限速90迈在亚利桑那是犯罪的，要抓去关的，对吧、啊？但是你是100万迈的方式在绕着太阳转，你知道吗？那你说不是，那我们来计算啊，的确是啊。可是你知道有吗？没有啊，我说这里很安静啊，所以感官会骗你啊。他感官明明在骗你啊，像你觉得说，哎、欸，我用眼睛看东西，可是人家李世成校长的那个小朋友都不用眼睛看啊，所以他是直接认知、直接感知，而且看得很清楚哦。所以五官他是可爱的骗子，他让你觉得，但是真正是什么？真正是你的 feeling。你怎么 feel 这个世界？你怎么 feel 你自己？你怎么 feel 你自己的意识形式？你期待这个事情发生什么？它发生了什么？所以你觉得说、哦，我以前小的时候受伤害，所以我现在没办法怎样 ？Come on， 不是这样的，对啊。啊，我那个老公以前不好，现在的，哎，拜托好不好？是你创造你的世界，你创造你的实相，是你的感觉在变的，对吗？所以因无所住而生其心，随时保持一种动力，随时能够完全站在一个没有动机、没有目的的一个热情。那么这样的话，你就完完全全由内在在主使你要往走的那一条路嘛。那顽骗的物质世界的人哈，坦白说，那天我在跟丁山开玩笑，你说佛陀到最后一刻的时候，他是一穷二白 ，total failure， 为什么？前胸贴后背，身体瘦到不行，去喝个水，被尼罗联合的水飘走了，然后一事无成，什么都不没有办法弄清楚。牧羊女把他救起来以后，他说算了，他不挖这家，我就坐在菩提树下算了，坐个几个钟头，悟睹明心，悟了以后他什么都知道。那所以这内在是根本就不是后面不是你的知识上得到的嘛，他是超开了物质世界，从另外一个更高层东西来看这个物质世界的时候，他就了解原来他的操作就是12因缘华，他就是色圣地，就是苦集灭道，就是无明言行行言事，所有东西是你的念头想要去做的那东西开始变要行，所以即事，然后有六入，然后有触，然后有受，然后爱其有生老死，他悟了，他了解这个世界就是意念在作恶，因为意念产生动力，才无明才言行，所以意念在作祟，所以你的世界是你期待的结果。在你的自我感知它之前早就存在，并且持续为你所改变，即便你不再去意识它，这是因为内我可以感知并且改变它，所以你的内我就是我们刚提到那个有一部分的你是知道所有的事情，而且他知道所有的方向，他可以感知他的改变，他可以你的内我创造你的身体，你的内我创造你的命运，你命运不好是你内我创造的，你身体生病是你内我创造，不是外面感染的。那问题是他为什么要这样创造？因为你都不花了他，你都不花了你原来那个原始的目的跟状态在行使你的能力、啊、去发挥你的能力，所以他不断用各种方式来毒你，毒到一个程度真的没办法，下杀手锏就是你的身体，当你身体出问题的时候你不去看他吗？ 因为赛斯有提到，当身体生病的时候，是最容易看到自己内心的心理路程的时刻，因为你会很清楚的显示给你。可是如果你仍然不看，那就没有办法，那就干脆算了嘛。大自然很乐意的把你接回去，因为你已经没办法再做任何事了。好，新陈代谢。所以倒置时间的观念，说到时间往所有的方向流去，这是我们在上一节所谈到的内容。那我们觉得不是这样，对不对？可是明明是这样，赛斯也一再这样讲，然后科学家也证明他是这样，量子力学家也都在讲这样，所以时间恒长的影响他自己，并且持续的在其内其反应，所以过去的片刻从未完成，有意识的只是你在忽略它，并且没有追学其无尽的深度。所以当赛斯告诉你说，尤其在未知时间告诉你说，你哪一张照片，你用想象的方式跟着过去的那个照片走的话，你会发现到新的东西，很奇怪的东西会出现。因为过去它仍然在改变，然后每个世代啊，2018年、2017年过去了，它只是像一块田地，你可以重新再去播种。2017年，你看超人七号不是提到说，他二十世纪嘛，他投胎到16、17世纪，那换言之就是，其实是你的意念在动，你选择这个时空是你最好练习的场所，所以你出生在这里。那我们以为感官好像觉得说是不能变，但是是可以的。那上次有提到那个骇客任务的，他们在那边跟他讲说，现在到底是什么时候？他说，你时间是应该是1999年了，可是现在是2199年了，搞不清楚在说什么，因为时间它是同时存在的。好，有些系统可以以可能性的方式来经验时间，就像上面那个太阳系的那个系统，太阳系之外的那个系统，在其中个体彻底的去体验每个特定的片刻。听说在我们出生之前，我们就已经把我们的那一生的所有的细节在一个地方全部都体验过了，彻底去改变它，然后任何要改地方都改好了才下去的。当你下去之后发现到什么地方好像怎样的话，就好像这样讲，就是你拍了一个片子嘛，这个地方你或者是你写了一个故事小说，那这个地方再插一个脚本要怎么样去发展，就是这样子而已啊。所以有些系统，它其实不是说有些系统，就是单单那个上面那个系统啊，就那个太阳系那个，就是我们一周前讨论那个部分，他就是用一个像听音乐的方式可以去听他任何时间呢、啊。中国人有一个说法嘛，就好像你的生命像一个生命的球、生命线，然后你拉了他到中年，拉了他到老年，对不对？他没有叫他还可以拉回来、啊，他可以拉上拉下，这我们不会拉，但是可以拉啊，你知道意思吗？既然生命在中国人的想法是像个绳子一样往前拉，那你就是往后剪就好了，那么傻、啊。有些心理结构不是我们这里的，有些心理结构它可以彻底的去体验一个特定的片刻，在此联系性的达成，不是经由片刻时间的联系，却是经由在任何一个当下去体验所有可能性事件当中自己的联系性。比如说我今天我不上这个学校，我突然间改变这个功能会怎样？那我如果不来美国，那我会怎样？因为当你的意识决定了以后，后面的全部都已经完成了，这样了解这意思吗？你其实在时间的同时性的这个概念之下，所有都完成了，只是在另外一个系统当中，它可以不经由时间的一个联系性，它可以去选择某个可能性的事件，然后让自己在那个事件当中有联系性。那如果说你去看欧文亚龙的那个叫做哭泣，尼采也哭泣那本书，他其实就是用这种方法嘛。布雷尔被这个弗洛伊德催眠的时候，他是经历他去跟他的 两三个女朋友的状态，而实际上让他真的感觉到他是以真正的就像实际的生活一样，好，他用催眠，然后让他真的实际上去体验到以后，回来以后他说我不要了，我原来那个最好，所以他还有心理问题吗？完全没有了，对吗？好，我想冰山念过那本书嘛，好，要看也可以找我看嘛，好，我有，但是这个就是你看哦，当然在我们这个世界可以透过一个催眠的状态去直接体验所有可能性的事件的自己的联系性，那有些世界是不需要，它任何时候都可以，那有一种世界是我们离开我们肉身之后的世界，我们的确是在这样做，所以才会有那种过夜境的一种状态，你随时要看100遍都可以啊，因为它已经是录影带了嘛，而录影带是不利让你随便乱看的，对啊，骇客任务你要怎么看，你要看哪一个情节都可以嘛，对啊，我朋友前几天在看刺鸟，那我去找一些那个题材来看一看，对啊，你看多少遍都可以啊，那个地方看不清楚再多看几遍啊，不是在电影院里面嘛，电影院可能是限性时间嘛，但是你买录影带的话你要看哪个情节不就可以随便乱看吗？那只不过说有些世界它是电影院嘛，它只是经过你就下场就要回来了，除非你待在那边，那但是有很多是买了录影带回来你要怎么看都可以嘛，不是吗？你要怎么经验你的人生其实都可以啊，所以你不过只是沿着表面在跳跃，而这没有关系，但是要从这个片刻到那另外一个片刻的跳跃，就好像石头从石头到另外一个石头的跳跃一样，因为它片刻点这部分呢，它在前面它有提到，不是我们以为的那个片刻点，它片刻点它是从远方来往一个方向走，那既然它是这样的话，它其实可以往各方向去走的，只是我们现在不了解，我们把它当作是往一个方向在走，我们以为我们有某个片刻，但是如果片刻点它是一个创造性的材料的话，它基本上是一切万有的镶嵌拼图嘛。所以想成耶律是时间的真实的样子，感知的本身决定了你对时间的经验，我怎么去决定时间，如果说你今天是做了太空梭的话，那么这个太空梭给你的经验就是我可以往石器时代走，我也可以往未来的时间走，对吗？那你就知道，原来我现在的观点是很奇怪的。好，那个之前提到那个 Lucy 那部电影，他到了他的脑部完全能够操作的时候，他完全能运用的时候，他播一播就到看你要未来的多少年，再播一播他可以到过去的多少年，甚至可以一播一播到石器时代，甚至原始时代、恐龙时代都可以。好，你们应该有机会去看看这部电影啊，蛮不错的。那你看，不管是科学也好，各方面也好，它都在告诉你这样的一个概念：时间它是因为你的感官的关系，你会扭曲它，而事实上，你之所以会觉得有时间感，是因为思考的结果，是因为意识的结果。好，你如果没有思考，没有意识，你真的有时间感吗？或者你做梦的时候真的有时间感吗？你的做梦可以是以前的你，可以是以后的你，或可以是当下的你。好，那或可以是已经过世的亲人，还是跟你在一起的你，对吗？那所以时间对你来讲的话，它只是意念的结果嘛。你在不同的意念状态或者是不同的脑波状态的时候，你却体验到不同的时间状态，不是这样吗？我脑波往下跌的时候，我的时间感就不见了嘛。啊，各位对这一章有什么想法吗？就是往时间的可能性嘛，就是我有很多可能，因为既然是意识频谱哈，意识本身它因为是电性的关系，所以它一定呈现频谱状态，就像光线它一定呈现频谱， 红橙蓝黄绿蓝靛紫，它一定是一个频谱状态，它不是一个单色的。那既然不是单色的，因为我们所谓的我们觉得的光，因为光就是我们这世界的最后界限嘛，你超过了光速就这个世界就变形了，对吗？好、哦，时间就可以移动，空间可以移动。
parallel 平行吗？
不是平行，它甚至可以完全不同。
平行是什么意思？
比如说这样讲，我们现在是2018年，对不对？那如果你的速度超过光速的话，那可以到2017年，可以2016年，可以到2015年，可以到2021年，随便你要到哪一年。因为时间是同时存在，它都已经存在了。但是假如说我们的很多的可能性，比如说我用另外一个比如我现在想法改变了，那么当然你体验到的全部就过去跟未来也就全部跟着改嘛。就好像我们这样讲，如果是一部电影，那你写它的脚本的话，那我们在电影院看到的那个电影是不是线性的？好、哦、比如说你现在看飘啊、哦，他就是怎样啊，就是怎样，后来又怎样啊，后来怎样，后来怎样啊，全部都是、啊。可是那个小说的作者或者是导演，突然间来一个想法，是中间把它插一个什么东西，那你是不是从头到尾全部都被变了？就啊，原来前面的这样，然后中间拍一个，然后后面又插一个，那全部都变了、啊，你知道我意思吗？中间如果插一个，比如说、啊、他那个时候，这个飘他碰到的，他最后他想爱的那个人，他没有对他有意见，然后哎。欸后来就是王子跟公主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对吧？
所以它就是很多不同的可能性，
对，
同时存在。
对，
那看其实你选的是哪一个可能性。
对，对，你的脚本怎么写？比如说你写了一个小说，对不对？那个小说可不可以中间插很多不同的故事，然后变成引出不同的东西？但我们以为它是固定的，比如说你看《红楼梦》，对不对？到前面80节，哎，听说是原作者，后面听说是人家改写，后来丁山说后面那个40节只是找到而已，并不是别人写的。啊，不管怎样，但是如果这个作者在一瞬间他改变念头，然后他把中间的某些情节再改一改的话，你看看《红楼梦》就有不同版本哦，不是这样吗？那我们在以意识的形式在组织我们的生命形式的时候，其实我们的意念一改变，感觉一改变，我们的所有的故事就跟着改啊。但是一样的，当你改变的时候，后面也都完成了。也就是说，它全部都完成的就是了啦。只是说你现在走哪一条路了，这样了解吗？所以它其实是一种这样的一个方式在解释意识形式，这样。那其实意念的结果嘛。好，假如这里有一个。这样讲好了，你是一个 programmer， 好，那你设计一个 game， 那我这个 game 已经放在那边，那你如果用什么东西去，就会变成什么结果？那个就是投入产出嘛，那个叫什么？当时的对应嘛，英文有个字叫 inter， 什么 action 那一类的，好，就是说啊 ，interactive， 就是说这是一个 game， 那你用什么思维？就会什么结果，你用什么东西就有什么结果，那个是固定的。有哪个电不是固定的？你告诉我。你投什么的结果，它那个东西不是都已经早就设定好了吗？不然你怎么会走到那里？如果程式设计师没有这样，可是那个电有没有1000种、10000种、1亿种的玩法？有吗？你当时被踢下来会怎样？那如果产生另外一个动作会怎样？如果又走出哪条路会怎样？那个是有1000万种的做法，对吗？那你当时选择一种，你是有一个结果，所以它会变成一个东西，就是它的投入产出，它用一个东西，就是你的 expectation， 你的预期。我用什么东西？我怎么看我自己？怎么看世界？它的唯一的东西就是 expectation。可是那个 expectation 它来自一个东西，就是你的情绪。因为 expectation 来自真实的 feeling， 你的感觉。
所以这个 expectation 是你的 mind 是 no， 你的 feeling 是 overpower 你的 mind， 是吧？因为我刚前面听你讲好像是
feeling，
不是
feeling， 因为你的 feeling 一定跟你的 mind 是有关的，你的 mind 跟 feeling 一定产生关系。不要这样讲好了，我现在我学的某个宗教的想法，我现在要谦卑，好，那可是 在我真正底层里面，我真正的 expectation 是什么？我并不谦卑，你知道我意思吗？你去买奖券，你知道我想要中奖，我用我的意志力，我有很多钱诚心，可是你的 expectation 是说我不会中奖，你知道我意思吗？那个什么是你真正的 expectation？ 那个是变成你底层的东西的。那这个 expectation 简单的讲就是真实的感觉或由衷的感觉，叫 expectation。
模拟它吗？
你 expectation 你很难做到，因为基本上你要改变你的想法，你一定会说到，比如说我现在改谦卑了，我现在要做好人了，可是那个东西你后面的那个真正的 feeling 并没有真正改啊，我只是用一个伪装的方式来伪装我怎么样行动，但是你的 expectation 的真实情感没有办法变，对不对？那唯一我们提到说唯一能够改变你的 expectation 的一个方法，就是利用你的想象力，然后利用你的焦点重组你的记忆跟你的事件。我用想象的，你看很多的电影在演这个东西嘛，像那个一个人的旅行，对不对？那他跟前夫弄得很不好，后来结婚又很不好，后来交你男朋友也很不好，各方面都很不好嘛。那他到各地方去找禅修嘛，最后的结果他是坐在那边，然后他用想象的方式邀请他的先生过来，然后跟对方跳了一场舞，然后跟他讲他真正的感觉，然后在这种状态他们结了。那在这种感觉上改了以后，你很奇怪的就是你内心的那个真实的感觉被改变了，你重新组织你。
所以如果我只是 stay 在我的思维上，它是没有力量的，可是如果我用我的感觉，
对，
它是比较有力量的嘛。
感觉是从思维来的，没有错，好，可是因为思维本身它就很多伪装的部分，比如说我今天要做好人，我今天要乖一点，我对他要微笑，我今天不再怎么，但是你真正的 feeling 呢并没有改，对吗？好，我因为你可能怕，可能怕被，
意思是说如果我要改变那个后面的 outcome， 我就是要 work on 我的 feeling 嘛，
对
，OK，
对，那个 feeling 本身。其实像我刚提到那个当尼采哭泣那里有一个女生的角色哈，那个女生的角色是后来我在外面看到有真正为了她拍的电影，叫什么名字吧，总而言之这个女生她很厉害，她觉得她要这样做的时候，她觉得本来你就会出来跟我讲话，他不像布雷尔那么这么样的有名，你要约他，平常你要找他花钱找他看病都很难的，他既然约他到外面吃饭，他说他本来就会出来啊，那他这个他真的就出来了。你知道我意思吗？那个 expectation 内心的那个感觉哈，你真的去看自己是怎么感觉他的，不是想法了，因为想法比如说，我现在变好，我现在怎样？我现在要修怎样修怎么样？那个其实那个东西后面。
就是老师，我本来是我看到你写的东西，我最近在思维佛学讲的“唯心所变，唯识所现”的这句话。
嗯。
那我今天我看了一下你今天写的，好像也在描述这个东西，只是在我的实际生活里面，我一直在看我的实际生活里面，到底这一句话是怎么呈现出来的，然后就算是呈现出来，如果是唯心所现，唯识所变的话，那就是所有东西都是在我过去在我的身一层里面已经存在的，只是我现在把它呈现出来，可是我现在唯一可以改变就是此时此刻我 work on 我的感觉去让它改变，是不是这样？我刚刚听你这样讲，
对，就是你的 feeling 改了，状态就跟着改，你的 feeling 一改了，你的 expectation 跟着变，所以外面的部分跟着创造，因为创造实相它真正的原因就是你的情感状态。好，那可能你用很多思维，比如说我装很多的知识，说我就是应该这样，那个东西知识堆很多，可是你感觉没有变一点呢、啊？
我知道，我有实际的经验啊，就说以前小的时候。我看我的孩子，因为我们是从亚洲国家来的，我们就是要他们 100% perfect， 所以其实他已经是十分里面他八分很好，可是因为我太强调那两分，所以就变成我常会看他的缺点。可是我另外一个朋友，他是很乐观的一个朋友， 他每一次都跟我说啊，上官姐，我跟你说啊，我儿子多好多好多棒多棒，我先生多棒。那刚开始那几年我听了，我就觉得什么什么好的事情都发生在你身上。可是因为他一直这样讲，然后讲的时候他又带他的 feeling 进去，所以他讲了，可能讲了几年以后，哦，他刚开始讲了，我就观察，我发现哎没有啊，你孩子跟我的孩子也是一样的，还是一样正常的，只是因为你一直讲一直讲，可能讲了十年以后，你的孩子真的是变好了。但是因为他在讲，他每次在讲的时候，他就把他的感情都讲了，到最后就讲的跟真的一样。
是。
对，所以他的实相就改变了。
对，他的情感状态改变了。
可是我没有把情感改变，我也想要改变，我就用我的思维，就
像思维、
哦，我应该要这样，我应该要这样。可是我就觉得我很难去做到。
刚才已经讲过了哈，思维可以改变现状，就好像你吃药可以改变身体。你的病好像是医好了，可是它会不断爆发，而且可能有各种方式来爆发。那他跟你讲说，在物质世界里面，你的精神状态没有改变，也就是说你的情感没有改之前，你好像借着某个部分、某个教条、某个规则，你好像哎现在改善了，可是它后面一定会再爆发，因为那个都只是一个短暂性的或者是一个治标性的事情，它没有从情感上改，没有从你的expectation 上面去改。他没有办法成为他的内在实相，那他就问我们一件事嘛，你到底觉得自我能够做什么？不是嘛，你的所有的生命形式都是内在投射过来的嘛，那所以不是在那个东西嘛。一个真的玩腻的人就会立刻发现，啊，原来这个好像在玩 game 一样嘛。当我的某些心态是真的是那个心态的时候，我顺理成章觉得是那个心态的时候，他自然而然呈现出来给我那个心态啊。那我要什么样的知识，我要什么样的经验，根本不是在外面嘛，因为外面的东西根本不是创造性嘛。
那老师这样讲，就是我们时刻都要关照里面哦。
对，所以我们刚才像我后来不是提到吗？你真的要做的是，你去看看自己内心里面的感觉是什么，内心里面的冲动是什么。那你梦境都是做哪些梦？因为那个都是属于内在的部分。
可是你看到的时候，你有能力去改变，比如说你说。你在发生车祸以前你就梦到了，不是你就打盹一下，你那个看到雪山那个情景就，但那个东西是你可以去改变吗？
是可以改变，因为感觉变了，情况就跟着变了，对不对？我现在的状况，比如说我现在的心情跟现在的状况是会立刻会发生这些事情，好，那为什么我会知道？因为本来就在提醒我嘛。那可是如果我知道了以后，我了解，我真的看到我自己的内心的那个部分的话，那不需要借着这个来再让我去思考。因为赛斯的说法就是，生病也好，事件也好，它都是创造性，它都是希望你在某个部分去改变你的意识形式嘛。那可是假如说我今天看到的情况，哦，所以我们一再的强调，你今天生病也好，你今天碰到所有的事情也好，第一件事情就先回到你原来的那个点，不要想去移动它。你生病就回到生病，你碰到事情就回到那个事情。你今天无能为力，比如说我没有办法像大力士一样挤出某个东西，或我像人家一样聪明去写出什么文章，你就先接受自己那个部分。因为接受那个部分的时候，你就知道自己是什么心态。重点是那个心态，因为那个心态如果你真的了解的时候，那个心态不见了，你的状况就跟着改嘛。比如说我刚刚提到的那个例子，说我如果一直有一个心态，就是我好想依赖人家，我还没有价值的感觉，我觉得我如果不跟人家连结，不透过某个事情让我觉得自己是很有价值的话，我是一个没有价值的人。如果你真的看到这一点，那你现在没有价值 OK， 当你回到那个没有价值的感觉，你体验那个没有价值之后，它就立刻不是那个状态嘛，因为它是动态状态啊。
所以看到的当下就改变，
看到当下就改变，因为你知道是什么呢？
对。那老师，像我最近有一个体验，就是比如说我在院子，我在弄那个植物的那个盆栽啊，那我就发现这个 container planter 已经破裂了。那我内心只是想说，这个坏了，我过几天我有空的话，我去买一个新的。我只是这样想而已哦。可是几天以后，我在我公司的后面的垃圾桶，我就发现一个好的完全 fit in 我要买的那个 size 的 planter 就在那里，当然是人家丢掉的，没错。可是我想，这就是我要的，我拿起来清一清。可是我就在思维说， 怎么会说我想要这个东西，然后老天爷就把这个东西放在你的面前，这是一种什么样的一个 connection？
我觉得这里头有更你值得去关照，就是说当我发现它坏的时候你是怎么想的。
没有，我只是说哦，那有机会哦，可能我要买一个新的，这样就这样子想而已。
不是，因为这东西你对这个事情，比如说这个瓶子，你对这瓶子的感觉，这瓶子代表什么，对你来讲代表什么，然后它破了代表什么，那你破了以后感觉到什么，这些东西可能就是这样讲。如果说以创造性来看你的人生的时候，这些都是能够看到你的感觉的一部分。你如果看到自己的问题的话，那么你当然，当我知道说哦原来是这么回事，比如说哦原来我就是喜欢爱线的，我就是爱线，那我也觉得我蛮喜欢我的爱线，我知道我爱线，那因此你的内在就根本不需要用任何的工具来当作是一个来刺激你看到事情的一种方法嘛。对，所以就好像我们的梦境一样，我做到那个梦啊，你醒过来以后去看那个梦代表的意义是什么？我为什么那个时候会那么紧张？为什么那个时候有什么想法？好，当这事情发生的时候，比如说我被人家限制，我被人家骂的时候，我的心情为什么那么糟糕？或我的这事情如果不如我愿的时候，我因为没有他并没有怎样啊，可是我们却那么的信以为真，觉得说好像自己好像天地快要塌下来一样啊。比如说像我们。就我来讲的话，我的主要事业应该是做生意啊，对不对？那么说哎，发生什么事情或者为什么会让我心情有波动，吹作一湖春水，到底干净何事？为什么这事情会让你的心湖这样波动？那所以那个心湖的波动可能才是创造性的真正理由。
奇怪，我有没有听错？我听到你说的是说你想要一样东西，然后你一直没有花时间去买啊。
没有，我在整理的时候，我只是说，哦，这个东西。
对，他讲的那个也有啦，我是说。
因为你从别人的，
对，
就
两三天以后，就
我
需要东西出现在
我
面前。
这是生命的恩宠，就是。
对，这是一个。
需要的东西就会来到你面前。
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这一个。那我要讲的是说，如果以创造性的角度，除了这个以外，我刚刚讲以外嘛，哦，那以外的话，你可以，你如果要更深入去了解事件的话，你可以去同时去关照，也许根本没有，也许只是一个创造的过程。就是哦，有一个东西破了，然后我就立刻要找到它。
是，我了解老师讲了，这个是 positive 的。我还有一个 negative 的，就是，就是我在店里，我是在花店做事的嘛。然后每一次我是很 perfect 的人，像我老板他做生意已经做了十几年，他每次兰花一来，他也不浇水，也不，他就组合了，你叶子怎么样？有时候我很难受，可是是他弄了，我就不管。OK， 他出去，客人都没有反应哦。然后我呢，就是一定要 make sure 那个我组装以前我要。给它擦得干干净净，然后把黄的弄掉，不好的剪掉，就是很 perfect 的状态。结果我这一次我就想说，哦，我老板叫我做这些，我就做了。然后我也，比如说十分里面我做了 80% 的 work， 就是啊、也是弄干净，也是浇水的。然后只有那个叶子呢，我没有像我平常的习惯，就把它弄得整整齐齐的。我想，哎，我老板都比我更糟糕了。我想，我告诉我自己不要那么执着的。结果这个东西出去以前我老板已经看过了，是他朋友要的。结果到了晚上，我老板就 forward 一个图片，是那个客人发给我老板的。他说这一次的工比较粗，他说以后他就照，刚好就照到那片叶子。然后如果像这样子的一种行业，说这样的一个 product 的话，你们会影响公司的信誉哦。这样我老板就说这个客人好讨厌了、哦，他这样讲。后来因为我不是说我在上课听到这句话嘛，唯心所现，唯事所变，我就在想，咦，为什么我就唯一那么一次，然后就被客人这样，是在反映我，让我看，就像你讲的嘛，
对
，negative 的就是来告诉我自己说，我真的很 care 这一块这样。
可能你老板做的不会被发现。
对，没错。
对，那你做的一定会发现，为什么？因为你本身的 feeling 就是觉得这样，其实。在某一方面，你的 expectation 是过不了的。
是，可是我告诉我自己啊，
没有用
啊，
那个是思想。
我现在开始 loosen up 了，那怎么出现呢？
对，但是那是你的思想，不是你的情绪上、情感上的 expectation。你对自己还是很完美的，对吗？
是是是。
你的完美的感觉并没有变掉。
所以我只要看到这一块就 let go， 这样就好了。
对，
就学了。
假如如果说这样讲哦，一个小偷如果一直偷东西，他没有任何罪恶感，没有觉得自己有什么不对的话，他 不太会被抓到。可是哪一天觉得这样不对，那一天就被抓到了。
是
啊，因为他是一个 expectation 嘛，他觉得自己这样是不对的、不好的，那因此他的实相上，他就会看到他所创造的实相是不对的，这样，因为那是 expectation 嘛。今天我们不是课程一再提到说，其实那个期待可以让就是可以直接创造那个结果。那某个角度，当然我觉得很多东西它不能够说直接就由这么简单的方式来下定论的。比如说一个瓶子破了，跟另外一个瓶子拿到了。这个跟你的完美主义有没有关系？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有没有很多同样的事情是这种状态？或许，
可是因为我朋友一直在讲说，心想事成，他的他在他的生命里面也有几次经验也是讲，他想要一部钢琴，哎，就有人说，哎，你们家要不要钢琴？我刚好要把这个 get ready， 他就一直强调这个，哦，心想就修行到最后就心想事成。
是没有错，没有错，因为你的。心里面已经产生了一个我要什么，它就顺理成章会有，那它自然之顺理成章会有。我今天要什么帮忙，自然而然就会有。所以，
因为我想到说心，既然是唯心所现，唯识所变的话，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很多时候我当然不 expect 我有不好的事情，我都 expect 有好的事情，可是。
就单单这个想法，你就不会有好的事情嘛，因为你在担心嘛。那这个部分不是恐惧吗？那不是唯心所现吗？那我们说的唯心所现，什么是心呢？心就是信念，对不对？就是你的想法嘛。那如果你完全没有信念，就会自然而然的全部都自由，对不对？那如果是全部自由，就是有一个人完全全部自由，就一切万有，因为他完全自由。所以孔子说，我到70岁才随心所欲不逾矩，然后中庸说天命智慧性率性智慧，你就自由的去行走就好了。啊，金刚经说因无所住而生其心，我什么都没有关系。当一个真正的一个僧侣的话，哈，他只要一个坡就好了。他的 expectation 是说，就有人会 feed 我，有人会养我，有人会给我食物，我根本不需要任何东西。那我们为什么要很多存款才觉得生活安心？因为我们没有那个 expectation 嘛，我们没有觉得我们是会得到我们所要的，所以银行要多少钱才真的够呢？那从不同阶段，刚来美国可能10000块就不错了，后来可能100万也不太够，对不对？那这个东西它根本就没有一个真正的安心的感觉，它其实建立在真正内心对自己的 feeling 啊。
我本来是要问你说，很多时候我们的心的状态都是 negative， 就像那个 pendulum， 像那个摆钟摆这样子啊，它很少说是在中间那个无心就不。
为什么需要在中间呢？因为它其实就是内在的一个流向，它就是个心流的状态。那既然是流向的话，它就有高有低嘛。那我们觉得它高或低是我们的自我在评论它，但是它如果你完全根据它的所有的走向的时候，他就自然而然地往他该走的方向走，因为他全部都是对，那叫自发性。那个六祖坛经不是提到吗？当你不思善不思恶的时候，好，就在那个当下，那个当下是什么？那就是一个自然自发的心啊，那就所谓的自信啊。何其自信，本自具足啊。那一个本自具足的自信，你有没有对他有信心？如果有的话，那你怎么会想说啊，我这样是好的，那样是坏的？因为他全部都是自信啊。
我以前没看清楚这一点的时候，我都是不是好就是坏，不是好就是坏，我的情绪会被这个这样波动。
对，因为他如果是坏，他就是创造性；他如果是好，他可能就是给，就是你某些方面，就他本全部来讲的话，对你来讲，他都是在让你的能力的一个表达。他铺陈的就是让你的能力完全能够表达。现在唯一的问题是你的能力一直畏缩的，所以畏缩以后，它会形成很大的灾难。那所有的铺陈，比如说你为什么会从一个受精卵长大变成一个漂亮的女人，因为她就是会铺陈，你就会这样。她所有的一切的安排，你的消化，你的一切的一切，都是在让你去表达你自己的能力。这样 OK 吗？有什么问题可以继续谈，没有问题。
没有，我觉得
所以其实你说的那个世界，因为我们不晓得你真正内心的状态，我当然知道，就是说它是心想事成的一个很有力的例子，就是我今天破了一个，那我马上到后面就找到一个全新的。那可是这里有牵涉到其他的，就是它有没有很多破了跟好的这样的一个东西在你内心里面一直在旋转，这第一个。第二个，那这些事情对你来讲，你的心是怎么去感觉它？比如说瓶子对你的意义，事情破了对你的意义是什么？你那个破的时候有没有一种觉得啊、哦，怎么损失啊，怎么那么惨，怎么那么衰？那很多东西就是那种 feeling 在你内心里面是什么，而你的 expectation 是什么？
那个倒是没有啦，我只是觉得哦，这个树是人家给我的，然后在那个大树下已经存活了冬天、
嗯、
然后因为它破了，我想说它也长壮了，我说我的想法只是很单纯说哦，我可以换个盆子把它搬到 patio 这样，只是这样单纯的想法。
是，那像你的老板从来就没有真正去捡过哈，那人家都不会出问题，那结果你就一下就出问题。
然后还有一件事就是我因为我在上这个课，我就把它提出来。我以为我很棒，我当下我的思维，我就想说，哦，我老板接了，就我老板前面啊、哦，比如说他昨天他插了200块的花牌，然后他就跟我讲，今天他就跟我讲说，我今天要插的是240块的东西。他说你就照我昨天插的这样子，那我的头脑很直，我就很 square， 我听着照你昨天插的这样子，我就。用了他同样的花材，我就插了。结果他进来，他都没有称赞了，不然平常他都会说，哦，很漂亮啊这样。可是我看到他脸就沉沉的这样。结果我到了晚上，我睡觉了3点多，我就跳起来了。我跳起来我就说，诶，我以为很棒啊，我以为我在自我反省。结果讲给我的朋友听了，我朋友笑死了，他说你想太多了。我说我跳起来是我以为我在反省，说啊，我不应该用。跟他一样的花材，我应该用比较便宜的花材，因为如果站在老板的角度，他可能有点不爽我用跟他一样的花材，因为那个花材比较贵。然后我就告诉我自己，哦，那我要买回那个花材还他这样。然后我就真的做了。那我以为我很棒啊，我在分享这个东西，我的朋友就说我想太多了。他说你老板走进来脸没有笑也没有称赞，他可能头脑里面在想别的东西。他说这是与事实无关。就是我想的东西
跟你的 expectation 有关嘛，就你的心情跟你的情绪有关。你怎么看你有几件事情嘛？第一件你就觉得说，嗯，啊，原来的材料你昨天200，今天要240，那首先你就觉得你对这件事你就没有自己就很过不去嘛，对不对？
对。
然后呢，因为你过不去，所以你用前面的发财，你在做用前面的发财的时候，你心里面一定有一个感觉，就是说，啊，这个明明200块的材料啊，
他
这个
他是200块，我是240啦。
对，你是240，
我是觉得
材料一样啊。
对。
对啊。
然后只是我觉得说啊，我应该替他想，他可能觉得说他不要。
所以都是你的非灵在作祟，对不
对？
对。呀，所以是非灵在创造事情。
可是我还以为我在自我反省呢。可是我的朋友说，这个以佛法的修学来讲，他就是以事实无关。他说那个不一定是他想的，是我自己想的。
那现在问题是在有没有一个特质，就是我们很习惯批评自己。
可是如果我的老板有像我这样员工，他不是很 lucky 吗？
他很 lucky， 可是你会批评自己，不是他的问题啊。那你在批评自己的时候，潜意识
替他想，所以有时候我
对啊，潜意识层面他也会接受到你对自己的那种那个不够完美那种感觉，会接受到很多啊，所以他因此会用这种方式，也会在很多的事件去创造一个东西，让你感觉到说你还不够好。
所以我的情绪常会随着
环境的波动。对，所以去观察自己的自己真实的感觉是什么，你的期待是什么，你的内心的冲动是你的感觉是什么，对啊。
所以像我一直要辞职，我真的跟钱跟我老板没有关系，是因为我的爸爸妈妈已经到不能自理了，我很想回去照顾他们，然后当然两边跑了。然后我老板心情不好的时候，我又不敢讲；他心情很高兴的时候，我又不敢讲，就讲不出来。可是他这一次，他带了大陆团回来以后，就一直在跟我讲他们路上发生的事情。我就鼓起勇气说：“我请问 Penny， 我如果要辞职，我要多少时间告诉你啊？”他马上脸就沉下来了。这个事情我已经提了2-3次，2-3年前我就已经提了。我说我不急，我就等到你找到一个比我更好的人。 或者是你觉得上手的人，我才走的。可他每次都说，你不要再跟我提辞职的事。他说，我愿意配合你，可是我不要他配合我，因为你这样子变成我回去照顾我爸妈。我知道你生意忙，我也不可能说好像候在那边，我是替他想。可是他就老是觉得说，
你有把原因告诉他吗？
我有啊，他说你老是告诉我是什么原因，他说没有关系的，我可以 take it。我说我老是告诉你是的确是我爸爸妈妈的事情，我就给他看我妹妹有时候碰到我爸爸妈妈跌倒啦，这里流血那里流血这样。他就说你这样子讲就要加速我把店卖掉这样。他说他不会再训练别人了，因为他怕他只要训练新的人，人家就出去跟他打对手这样。所以我就觉得
像 threaten the worst the same thing right。
对对，我觉得他是有变相的那种，好像他说我可以配合两三个月都可以。我心想不可能的，我的同事一走两个礼拜，你别人一问起你另外一个小姐呢，你就说哦他怎样，就都是讲负面的东西这样。可是我不想要。
我想那个处理的方式，我觉得应该也是今天我们讲的那些前面讲的那些内容了，因为我们等于是被人家要挟，问题是我们怎么会创造一个限制我们的环境？那因为就你说的唯心所限，对不对？那个心到底是什么？你的信念是什么？你的情绪是什么？那唯是所变嘛，对呀。
我看到一个东西，我觉得蛮重要的。我不知道老师觉得怎么样，就是我认识你到现在，你很多地方都非常的好。可是你为什么需要等别人对你的认可或者答应或者什么？你为什么不能够所以我赞同我自己？啊，比方说你那个花，你想要把它做的，就是那天没有，就是只有那一片的那种花，那被对方发现了，没关系啊，这就是我平常做的很好。事实上，人在做，每个人都在看，只是有时候没有告诉你。你老板看到你所有的作品，他也知道你都做得很好。
这个是我有学习到了，
对，
我有看到。
就是你不需要等到，就是说那个事情发生的时候，你心里其实就是你赞同你自己就好。然后像你要辞职这件事，重点在于你自己有没有想清楚，你有没有确定你要辞职。如果你确定你要辞职的话，你就是告诉老板，我还做两个礼拜，然后我就要回马来西亚去照顾我爸妈。真的对不起，我必须要辞职。就是你是 assertive 的，跟你是，如果你找到人，我就辞职。那如果我是你老板，我也不找人呢、啊。
对，我前面都这样子讲，然后我这次是很深的，可是我还是这种方式讲话。
是，所以现在有一个东西会不会藏在你内心里面？我一直希望别人看我好，
对，
那个东西的背后到底是什么？是因为
我
看自己不够好。
我是希望他肯定我，同时客人也肯定我，所以我就是把自己。
可是你自己为
什么？他
你要自己看着自己不够好，所以你一定要别人看你好嘛，就这么简单的道理。
来去得到你所想要得到的，就是被人家肯定。因为我没有辞，他不让我辞职，就说他特别依赖我，他离不开我，所以你没有辞。但如果说我今天我辞职了，我就跟你说就走，我给你 two weeks notice 我走了，那你就得不到这种感觉，好像
不是应该是
valuable， 然后他们不可能让你。
我知道你的，可是我的心不够狠，我舍不得他，我一直想象如果他我不在，或者是他还没有请到可以上手的人，
那
他的胎麻起来怎么办？
刚才 Charles 讲那个。
是没有错。假如说你更深层去分析的话，它后面有很多东西，那你要不要去更深层去分析？比如说当有一个人不让你辞职，然后你很困难，这么困难他还不让你辞职，这东西有没有一直在加强？你看我很棒。
对，我这一点
我
有看到，我
看
我
很棒，
我看到。
所以因此，
可是我现在不是这样，
没有，因此
因为我不忍心。
这背后有东西。
他已经早就有心理准备，
还是我自己的需要。我还以为是我不够人，就是
互相
不忍心啊，我很怕他。
架构一跟架构二的关系哈，我们礼拜二会谈的、啊。
哦，
礼拜二那个架构一架构二那个东西，我觉得值得去了解哈。它其实就是一个大家在编剧啦，就我它有一个很简单的说法，一个剧情的编出，它没有办法用不良意图。然后再来就是说，所有的人参与的哈，你甚至觉得你是在好像对你是有害的哈，但实际上在内在的一个组织上来讲，它一定对你有利，因为不会有利，你不会去应征那个工作。 我们上面在编我们明天要过什么生活，那在编的时候一定是大家都赞成说我要这样我要这样我要这样，所以第二天的编码是那样。那既然是这样的话，它后面一定 各自有各自的创造性，虽然表面上看起来就好像是互相有夹在一起限制，但是它后面有一个心理状态，它一定是连在一起的。所以那个礼拜二的架构一架构二，我觉得你第三章也值得好好去看一下。好，那如果真的理解赛事的话，真的无非是一个意识的变化而已，无非是一个意识的变化而已。
所有的东西都是回到我自己的内在世界。
对对 对，那所谓的内在世界不是思想，因为思想一直在变，我有时候要这样。今天就算有一个人跟你打，
真的很肯定。我觉得说，如果以修道来讲，我自己人还是我自己人。可是我觉得很肯定，我觉得对我的孩子也是一个教育，对我的弟弟妹妹也是一个教育。那我看到我老板自己，
你不需要教育别人，你只要 take care 自己好就好。你只要一无所住而生其心就可以了。不要想那么多的目的性，根本没有目的，因为生命 自然有它的导向，一切都是自信在安排的，它有自发性。
所以如果我觉得我这个是反正 positive 是多过很多的，我就去做，是不是？
不是，你的感觉认为说你真的想要这样做，而且你 好渴望这样去表达你自己，那你就去做了。
follow your heart，
是
他们也会 follow 他们的 heart。
我也很肯定我老板不会怎么样啊，可是他就是要表现的好像你不要这样子，好像你是坏人，如果我 insist 我就是坏人这样子，然后我又不想当坏人。
他因为你老板需要你，因为你是非常好，我们都可以感觉到。
对，他就觉得很好用这样子。
天下最好的一个员工。
对，真的是好用的不得了。那谁做你的老板都不希望你辞职的。
对。
可是今天是你自己的需要，你有，其实你。我就实话实说，可能你对于回去照顾你爸妈你也有犹豫，为什么呢？因为你上次从马来西亚回来的时候你有讲过一些，就是说你在你爸妈那里其实也是得到很多很心里很矛盾很难过很。
对，就是你要看自己的真正的 feeling 是什么。
所以这你真正你这边的家你也放不下，你马来西亚的家你虽然是有责任感，你是很好的人，你想照顾你爸妈，可是你心里没有，他们没有对你没有形成一种强大的吸引力，或者他们的需要没有大到说你非回来不可，你不回来我们这家就完蛋了，没有到这个地步。
哦，也不是，
所以你自己在，
当然你在照顾两位不能自理的老人当然是很辛苦，是 physical。可是我知道这是我当为人儿女，我现在孩子已经在大学，
要当一个好儿女了。
对，我我
那这个老板是
遗憾，我希望在他有甚至我可以有一点点时间去。回馈他们，就因为我自己的老板他的先生，
当你想回馈他们的时候他们就会让你回馈，但如果你 不回馈他们的话他们会很独立，而且他们找到他们自己，就个人上本质
好坏
咯。没有，因为事实上
我们在佛堂我
们在讲
修行啊，一定要
对的。那我们必须要了解真正的修行不是 唯心所现唯事所变吗？当一个其实真正对一个老人真正的幸福是他知道他儿女真的很 care 他，很爱他，可是他能够找到自己的生活，他不用去把他依靠给你。那如果说你去照顾他的话，因为这种太好了，所以他就可能依赖你，所以他就没有得到。
我也不是要让他依赖，真的，你真的爱他们，不是要让他们依赖，我只是说，
不是你要让他依赖，是
他
会。
也都很累，很累，也有很多问题，所以我只是想到，我可能回去也让那个佣人可以回去看他的孩子，安排他孩子这样。
是。
然后我的弟弟妹妹，
okay 啊，
因为我是老大，我弟弟妹妹的孩子又比我的孩子更小，他们也是在这种创业，然后孩子又不够自立的状态，所以我很想做一点为我自己的家里的人做一点什么。
对啊，你是一个好人，然后也一直
你从来都是一个好人啊，你
可能我想要听到
那背后的部分，背后的部分是OK 好了。
可是问题是你自己有没有觉得你自己是很值得被 pamper， 也就是说你做你的责任之外你也要对你自己好，来 balance 你自己的心，你有没有这种感觉？
没有，因为我的感觉是你我只要
对
我自己好我就
做很多很多，
我只要对我自己好我就会 guilty。
所以你是
这个
人，你要对人好，对不对？那你是不是一个人
一个人
你是不是一个最亲近你的人，你最亲近的人
是
那你为什么不对自己好了，也对别人好，是同时的、啊。
照顾好你自己的时候，你就照顾好全世界。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下面那一句话叫修道之谓教。那修道的意思是你率性而为。
我刚才 injury 有看到我的爸爸妈妈，我觉得是我的生命里面一个蛮大的一个。
那你就去做啊，那就去做，对啊，你想做就去做啊。
对啊，
嗯、
对啊，就像我老板他 complain 他自己的小姑他们，没有一个人可以回去的。那我们都已经在道场跑的人就，就我们还跟世俗，当然我不能用我的思维去想，可是我真的觉得这是对我的生命来讲是很有意义的一件事。
来，我们再讲佛教的一句话：凡所有众生皆具有如来智慧德相。这是佛陀悟道的时候讲的，好奇怪，怎么奇怪？我怎么看人家有的是修行的，有的是糟糕的人？怎么我一了解之后，怎么所有的人都是有如来德相呢、欸？所以你看观点不同，对不对？他从一个了悟之后所看到的世界，就是每个人都具有他的如来德相。意思是说，你根本不用去担心自己是不是修行，或者他是不是不修行。其实大家都具有如来智慧德相。我看我们就差不多，我们再聊天一下，我先把这个节目结束掉，我们可以再聊一下，
不好意思，
不会。